感谢主，我们谢谢大家的踊跃提问哈，还蛮多问题的。那但是我们有限的时间，可能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那我们尽量那小弟做主要的回答那我回答完会请我们其他的传道或者是执事来补充，或者是请他回答一些问题好，那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题目是：为什么路德记中波阿斯娶了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得到的评价却都是正面的？这件事不重要吗？听得懂吗？可以懂。好，他的问题其实就是说，路德记当中的波阿斯他娶路德为妻，那是正面的，那这件事情不重要吗？他其实要讲的就是重要哈。好我想他要问的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在娶外邦的女子，然后有好的结果这件事情哈。因为他的这件事情他没有讲哪件事情哈，他只有前面的这样子，我们去推测哈。好，我从这样子来做回答哈。请问波阿斯他是娶外邦女子为妻吗？传道怎么会这么问？那个路德不就是摩押女子吗？听得懂问题吗？波阿斯是娶外邦女子为妻吗？我们来看路德记因为大家对路德不是很熟，可能只有这个同学比较熟一点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路德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卷，很短，但是呢它记录了很感人的故事，感人的救恩故事好，我们先看第四章，因为我们先回答那个波阿斯好，波阿斯是怎么样娶路德的呢？他为什么要娶路德？路德波阿斯的亲戚死了，那波阿斯的亲戚是谁？路德的，不是路德哦，路德不是波阿斯的亲戚哦，是路德的老公，路德的婆婆，路德的公公。是波阿斯的亲戚，是至近的亲属，是不是？有看到吗？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几节经文就好，你们自己看了哈。好，我们先看，我们从那个脉络看来哈，我们从第三章。好，这个事情的发生哈，波阿斯会娶路德，当然我们可以说哈有神的旨意啦哈。然后有，因为有好的结果嘛，吼，嘿，那我们来看看以经文的脉络它是怎么样发展的，哈。好，第三章的第四节，好，第四节的最后一段，这个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路德说的，哈，说，你要怎么样做？第四节就说，哈，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的脚上的被，躺在那边，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好，前面的这个段落有一点点跟我们现在时代不能够理解因为怎么会叫他去找他的睡觉的地方，然后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他的脚下吓他吗不是这个是在他们当时候古时候他们一个寡妇要能够求婚的一个动作啦。好，那他这里后面第四节的后面他说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躺在那边然后他就会知道，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他要告诉他什么事情。那路德其实是不太懂的，但是呢他就遵照婆婆的话去做，所以第六节就讲说他照婆婆的话而行哦。好，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第九节第八节就是他真的躺在那边，结果他就吓到了，因为他半夜就吓到，怎么后面有一个不是冷冷的东西，是一个活体呢，热热的呢。那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他其实是吓到的，他不是很高兴的，他是吓到的，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婆婆有跟他说有这么一层的法律关系，你是我至敬的亲属呢。所以当这么说之后，波阿斯就知道啊，那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十二节他就说好，用衣襟遮盖他的意思就是要娶他了，要娶他。那也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要为死人留下份，留下名分。好，所以他在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就说好，我会来尽一个亲属的本分。那个亲属的本分是从哪边规范起来呢？是从以色列他们的律法。神为了要让他们的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分土地，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哈，每个支派都有分土地，然后为了要让他的土地是固定住的，而不是因为嫁娶的关系会一直流动，所以呢有留下这样子的一些规范。好，所以波阿斯在那个时候就说好，你先留在这边，但是呢我会去找那个比我更亲的亲属，好，那如果他愿意就由他来执行。好，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这个是已经进入到第四章的开始，就是波阿斯去号召那个长老，就是要做见证的，然后他们在城门口那边，然后就找了那个致敬的亲属过来，因为以法律上面的顺序他是在前面的，波阿斯是在后面的，那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公正的，也帮路德处理好他的事情。好，所以在第五节波阿斯就问了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路德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当然是摩押女子，因为他是从那边出生的嘛。但是这个时候跟他们以色列人有关系的一个身份是，他是死人的妻呀、死人的妻啊、那个死人是选民哦，是以色列人。那要死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所以。那个人是愿意赎地的，但是他不愿意娶路德，因为他不愿意让死人在他的产业上留名，他想要在自己的名上留产业，所以到后来最后的结论就是好，那就给波阿斯啊。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个是最后的结果，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都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是马伦的妻哦。马伦的妻就是她是一个已经在我们里面的然后呢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她的名，免得他的名被消磨了，好，你们可以做见证。好，所以这个是波阿斯他娶路德的情形。好，那他娶的路德其实可以如果从道理来说的话，他可以说是 主内的哈。我们再看第一章，好，第一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啊，十五节的时候，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到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啊，他们两个都是摩押的嘛，哈，所以就回去吧。但是呢，路德怎么说呢？路德说：“不要催促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所以路德在这个时候信神，他改变他的信仰，好，改变他的信仰。所以在第一章的十六节以后，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路德他信了以色列的神，因为他宣告了。好，好，那有人曾经提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路德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因为他信主之后他成为救主的一个根源，因为他的后代里面有大卫，那大卫的后代呢有耶稣，有耶稣哦，所以难道不可以嫁娶外邦吗？从这边来看，难道不可以吗？有这么正面的例子。好，那在这边传道的回答是我们可以看他的一开始在第一章的开始路德他如果照经文本身，他有没有可能应该是得救了，是不是？他应该是往得救的方向，但是呢跟他结亲也就是嫁娶外邦的先生，他们怎么了？死了，他们家里面有三口都死掉了，这个就是嫁娶外邦的代价，知道吗？路德活了，但是他的先生死了，所以信仰是一种选择。当你选择嫁娶外邦，嫁娶外邦是你的自由啦，是每个人你可以自己选择的啊。那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必须去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以路德记的结果来看的话，嫁娶外邦的结果叫做死。那可能因为你的死，你的配偶活了。可能你的死带了你配偶的活，那但是这个是最好的状况了这个是在路德记里面最好的状况了那你有这种打算吗？你有这种打算吗？这个是你可以去想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边。好，我要接下来回答的是其他的感情问题好，第二题。如果学校有人跟我告白，应该要接受，然后再试着带来教会吗？可是他好像不太喜欢教会，大家觉得呢？如果学校有人跟你告白，你就要接受吗？通常会接受也是要看喜不喜欢，对不对？要筛选看看他的面貌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是不是？通常都是这么肤浅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以信仰为基本了啦。然后他又不喜欢来教会，那有什么机会吗？所以其实是可以直接拒绝的。其实是可以直接拒绝的啦，看你有没有那个决心。再后的可以更好， 好，在后的可以更好哈。好，辅导员有没有要补充？好，没有，我要继续下一题了。交往外邦男女朋友可以做圣工吗？交往外邦男女朋友可以做圣工吗？你觉得呢？好，那我要问大家问题哦，大家想一想，做圣工是为了什么？做圣工是为了服侍神，好，所以不是做自己开心的嘛？那如果做圣工是服侍神，是要让神开心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时候的状态，是神喜欢的吗？还是神不喜欢的呢？这个是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要先想一想，哈。如果我们今天做圣工是要讨神的喜欢，那你今天交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好像是很远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在做圣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做侍奉是一个生命的整体，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如果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其实是不好的，尤其我们跟神的关系很疏远，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侍奉，有时候会你会觉得说很空虚，或者是很假，是不是？好，就是你觉得说你在领师，在你领师的时候，哇，领师大家都看你啊，然后你指挥，然后你唱出的呢是神的圣言，啊，然后是赞美神的话。结果呢，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去做的事情却是你觉得说，啊，怎么跟我唱诗的啊是差这么多？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很假。所以其实在做圣工的时候，我们要先去想到这个，啊，你为什么做？好，那我刚刚听大家的回应，其实大家是有概念的，很好，感谢主，这是好的。那如果我们做圣工是为了讨神喜悦的话，那交往男女朋友是神喜悦的吗？好，这个要连接到第三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是，一定要主内联婚吗？如果神的安排不是主内的，又或者没有欣赏的弟兄姐妹，希望不要给我一个很笼统的答案，明确直接就好，感谢主。哦，他也感谢主了。好，然后那我们就来讲一个主耶稣的答案了，神的答案。哦，我们看几节经文了，先来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二节。好，我会翻几节哦，不是只有一节，我们来翻几节。七章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好，在这边是提到了神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时候，那他要去做的事情，那理由是因为婚姻让你们远离神。好，这是第一个记录，他很明确的讲到不可以让你的儿子和女儿跟对方结亲，跟其他的种族结亲。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十一节， 这个也是相类似的话哈。十一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好，所以这个联络是彼此结亲哦，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啊，饥寒、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所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啊，那现代中译本哈，他在十三节他边这边说哈，他翻译作哈，婚姻成为罪的圈套和陷阱。啊，所以这一段里面哈，他提到的是，本来婚姻是一个祝福哦，但是后来变成是一辈子的咒诅。好，我们再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十三章，圣经其实这种记录很多哦，什么记录呢？就是要族内联婚了，不过它是用反面的。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二十三节，好，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了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也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二十六节，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没有一个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可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哦，这个地方更严肃哈，他说这个是大恶啊，啊，嫁娶外邦是大恶啊，这个是在这边所说的。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节就好了哈，因为还有很多了哈。我们看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是圣经里面比较正面在讲到族内联婚的部分哈。好，七章三十九节。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族里面的人。好，所以这一节在讲什么？讲改嫁的事情。好，改嫁的事情，那改嫁的条件是什么？啊，要嫁在族里面的，对不对？好，就是要族内联婚了，连改嫁的都要嫁在族里面的，何况是你出嫁的，是不是？或是出娶的，是不是？啊，其实结婚是蛮麻烦的了哈，不要常常一直娶哈。哎，我的意思不是说，哎，我的意思是说，希望我们都能够啊。就一起度终身就好了哈，你跟你的配偶就一起度终身就好了，不用一直他早一点回去，然后你又娶一个，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呢。好，好，所以结论哦，一定要在族内联婚吗？好，回到我们的前提，如果你想讨神的喜欢，如果你想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得到祝福。你啊，族内联婚就是你的选择。族内联婚就是你的选择。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有人这样子质疑说：“啊，族内联婚也有不好的例子啊，也有离婚的呢，有没有遇过？”有啊，有这样的例子啊。 那怎么回事呢？好，这个就回到在婚礼的时候，证婚的长老常常会说他在证婚的时候还有祝福的时候，有时候要注意听，他在祝福的时候常常都会说愿这两对青年能够按着主的旨意来过基督化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然后我们选择相信神，选择保守圣洁，在主内联婚了，这个是我们前半段的努力，我们跟神的约定，我们可以得到主内联婚的这种美好的果成果。但是呢，当我们已经进入到婚姻之后，不是就为所欲为，就不要照神的旨意，你不照神的旨意，你随便去外面乱搞，那还是一样的结果，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嘛，没有按照神的祝福来做。好，这个是这一题传道的回答。所以不会有神要安排一个不是主内的这个前提其实是有一点自己预设的好，那目前有没有要补充？没有。好，那我再回答有关婚姻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曾经和女朋友发生手交行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样算性行为，然后后来我后悔，觉得对不起神，我就赶快跟他分手，但我这样是不是已经犯罪了？我该怎么办呢？问号。虽然我分手后一直悔改，但还是觉得很害怕。那然后我问过他要不要来教会，他一直不肯。真的很遗憾听到这样子的情形，其实真的是很遗憾。那好，先回应他的问题请问这个是不是已经犯罪了呢？是，那怎么样说是犯罪？还记得我们那一天上的课吗？是从哪边就犯罪？从心就犯罪了，是从心就犯罪了。但是还记得那一天有看到两个东西，一个是耶稣的认定，还有一般在法律上的认定吗？好，耶稣的认定是从心，所以你只要从心里面去悔改认错，不要再去过罪中生活，主耶稣基本上他会原谅你的。但是呢，当你是付诸行动，那你就跟人有关系，你要对人负责，是不是？好，所以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因为是跟罪有关，所以首先就是要悔改。那他这个弟兄也一直悔改，他也有做努力他说他有问过他要不要来教会，但是通常我们在那个时候都是很劣势的，都是很劣势的。你让自己已经走到很难挽回的地步，而且你的主导权全部都没有了，因为对方可能没有那个介意好，那如果要怎么样做呢要怎么样做，其实他已经在做了，就是找他能够来一起来教会。那如果有需要再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个有其他后续要去讨论的，包括这个外邦的女朋友，她之前是不是跟人家有关系，你们都没有想过对不对？我辅导过的学生是当她跟人家发生这种关系之后，结果 他后来才要去了解看看他的女朋友跟人家之前感情关系。一般如果你跟人家是男女朋友了，通常都会有像他所说的这种行为，知道吗？在外邦里面很常会发生。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在跟他有发生关系，那是怎么样情形？对啊，是不是就符合奸淫的定义呢？有想过会这么惨吗？没有想过。所以，我接触到这样的学生的时候，其实这很难过啊，陪他在公园那边啊走路哈，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心情很沉，掉了几滴眼泪，但是怎么办呢？日子还是得过啊，日子还是得过啊，那怎么办？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然后想要去面对的话，可以来找传道，或者是找注目的教会的传道，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实际的帮助你去面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只是要回答一些吗？回答个两题，一题。
好，陈总哦，我们来回答一些有趣的。好，第一个问题，以前真的有恐龙吗？其实不用笑啦，骨头都挖到了就有啊。其实恐龙有啦，恐龙有啊。什么时候出现的？可能不是几亿年前啊，不是几亿年前，说不定几千年前而已。因为我们的碳十四定位法误差率是80%啊，也就是说只有50%是对的。那其实在约伯记的40章哦，那边有一点点是参考，其实传道者也不敢说那就是恐龙哦，参考长得很像而已。那如果约伯那个时代就看过了，你看约伯他没有反驳咧，约伯没有说神啊你在讲什么东西。40章15节，我念一下很快哦。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他，造你也造他，他吃草和牛一样。这边 OK 吗？河马吃草吗？他的力气在腰间，好，可以接受。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的尾巴像香柏树，那你想到什么？他的大腿筋络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肢体仿佛铁棍，而且呢，他是所造物之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然后呢，他可以在诸山间玩哦，好，然后呢，他这个后面点点点哦，连河水泛滥都淹不死他，你看到底多大只啊？好，这是第一个，41章12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哦，鳄鱼我们知道嘛，哦，美好的骨骼哦，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再推啊它们牙齿哦？14节、15节、16节啊，这边还可以接受，17、18哦来了，打喷嚏就发光，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会喷火，19，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基本上圣经不会乱写啦哦。但是神在问约伯的时候说：“你知道就讲吧。”约伯42节说他没有反驳。当然，这个只是参考哈。好，这第一个。那最后一题好了。那个日子是人定的，一昼一夜算为一日。圣经也说，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神创造万物的6天真的是6天吗？在神看来是6天，还是人眼中的6天呢？创世纪是神让摩西写的，所以是神的6天吗？如果是神的六天，是人的很久很久，那这样有些就可以和科学相呼应了吧？好，那这地方提到这个会有这样的想法，表示你对圣经很认真看哦。那简单的说，创世纪的6天是真的6天吗？哦。好，看一下《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第3节呢？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第四节，光和暗分开，然后呢，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基本上这个是不是真的一日哈？其实也没有人敢说，因为这个太久远了。好，如果按照我们从圣经的历史来推算，应该6000多到7000年之间哦。好，那这个地方的日呢，我们不敢说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日，但是按照这边来讲，应该就是神用，如果这个一日是很长的一日，哎，我的感觉啦，我感觉那神就不伟大了。六天可以造宇宙才是厉害。好，表示说他不用花时间啊。好，第二个，神说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其实这个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好，这最后一题，我们其他有兴趣再问传道。彼得后书，这个原来的出处是在3章8节，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这只是一个形容，说你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它是一个形容词，你的时间不是神的时间，而且神的时间不是你想象中的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做《星际效应》，时间是会因为重力改变变慢，那叫相对论。好，所以这地方提到说，有一天呢，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有形质，啊，这个有一个鬼才天才爱因斯坦发现，时间跟物质是相连的，所以物质消化，时间就没了。那我们现在活的时间是什么？是神造的时间，以后在天上跟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现在的时间，所以会累，会疲倦，会肚子饿。在天上呢，没有时间，不会累，不会肚子饿，不会烦，整天唱诗，很快乐。好，我就分享到这边了。好，传道。
好，问题很多了，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大家，那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大家。好，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答，然后很想要知道的，我们可以私下找传道跟执事来回答问题。那我们一起默祷。